This is the joint meeting of the ICANN board and the non-commercial stakeholders group in the Padang Ballroom from 1645 to 1745 on February 10th, 2015.
been going ever since. It's like, it's
maybe
Steve, maybe.
Oh. All right, let's get started, folks.
好，大家开始吧，我们开会吧。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跟董事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呢，就是董事会和这个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一个见面会。那么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呢，能够听取大家的一些意见。那么我也希望呢，我们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同时呢又是非常有成效的一次讨论。我们有几个话题是准备好的，这里面呢会有简单的一点介绍，然后 Fadi 先生呢会来参加。我们会讨论几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公益，内容政策或者是内容控制这方面的政策。然后对于这个隐私权的最新的状况，那么我们不是按照日程规定的这个顺序过来的啊，这个我们非常的灵活，我们可以在最剩25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一些讨论。我是 Adam Morris， 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是说的是内容，而是只是域名还有号码。那么在巴黎的时候 ，Fadi 给我们讲到了这个 ICANN 怎么样去关心我们的公益问题。那么包括利用 ICANN 员工的这种资源，包括说西语的这种资源来保护公益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是一直在 ICANN 的这个角度来积极的参与，来保护公益。那么 Fadi 同时还说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这个保加利亚一个罪恶的保加利亚人，他们还有这个哥斯达黎加等等这样的黑客，那就是我们 ICANN 到底怎么样去在不同的这个地域，来自不同地域的这个 IP 地址来能够追踪他，然后看一下他做了什么，然后去保护公众的这种利益。我们知道现在呢，政府啊都有非常多的压力，包括一些 IP 的持有者。我们就是想说的话呢，我们所处理的问题呢，就是关于那域名还有名称的。那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大家是不是非常的明确，这个内容是怎么样来使用的。我们也需要获得这个 ICANN， 在操作方面呢，需要获得这个社群的支持。我们非常关心的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以外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进行操作？对于这种意外出现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呢，我们希望呢，这个 ICANN 在这个内容方面呢有一定的指南。非常感谢。还有人有评论吗？Josh， 非常感谢。我一直就是非常的好奇，就是你的想法，就是任何时候阿肯应该和这个执法部门进行合作。那你觉得在这个合作方面呢，有什么样的限制吗？对于这样的活动有什么限制吗？那么和这个执法部门进行合作，也就是比如说争取全票啊，还让我们的这个员工到这个法庭当中去听取，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做法。那么 ICANN 其实呢也不应该在这个内容监管方面呢有任何的作用，句号。其实呢我问的可能是反面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呢，我们觉得在这个执法部门合作的时候，到底它这个透明度应该有多高呢？那么如果能回到这个问题上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有自己行为上的限制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么 ICANN 它应该和执法部门进行合作。那么当 这个前提就是说呢，它需要这个涉及到注册局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是要有一定的限制的，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呢，一定要非常多的透明度才行。非常的感谢 Dave， 那我们好像有人还是有评论，是不是？那么我想呢 ，Fadi 如果到场的话呢，就会帮忙澄清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可以简短的跟大家用100个字不到的这个发言，就给大家澄清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从等他介绍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会非常有用吧。那么到时候会等Fadi来进行评论。那说到这个巴黎的这个事件。啊，还有这个 NCPH 这个会议当时就是说到了这个保加利亚这个案例，怎么样去保护这个个人的利益、公共的这个利益，还有在哥斯达黎加的这个案例当中怎么保护公众的利益。那么说到这个保加利亚的例子呢，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那么这是我员工跟我反映的，在实际上呢。我们不应该参与到过程当中，因为我知道呢，这个一个大的内容公司的这个 CEO 呢跟我说，我们，也就是 ICANN 不能够帮我就是审查这个内容方案的这个问题。我就是想说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嘛。一个人呢，在保加利亚的一个居民，他是通过了美国的一个注册局来进行注册的，然后他给我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来解释这一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呢，这不是我的关心的一个内容，或者是也不是我的责任，而且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去说到底怎么做，因为我也不是这个政府部门，我也没有办法去进行这方面的调查。那么当时呢，这个 CEO 不是非常的开心，那么我们完全了解呀。这很多人呢都到我们 ICANN 来进行抱怨，就是你把这个牌照给这些人发出去了，所以说一旦发生了问题的话，你就应该来负起这个责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我们是否要为此承担责任呢？如果说有人利用像这个医疗网站这样的一些网站来犯罪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这种责任呢？基本上说呢，是的。是我们的责任。有些人觉得说，这个我就觉得认为呢，这个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比如说，在荷兰的一个网站，是有一个这个女权主义小组、女权主义团体来运营的。那我到底怎么去决定它这个网站是好还是坏呢？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插手。所以这个例子就举得非常的明确。那么同时呢，也说明了，我们和这个执法部门的这个合作也应该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那么涉及到这个法律的问题的话呢，比如说，只有针对于这个儿童色情的这种内容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参与的一个领域，也就是说这个方面呢，针对儿童色情方面，我们有国际的协议来完全的禁止儿童色情。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当中呢，我们 ICANN 我们可以直接的去通知相关的部门去进行合作。我们首先呢要解释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职责。那么如果说有人要求我们来进行合作的话呢，我们就要给他们配合，这是一个标准，这也是国际协议当中规定的。但是除了儿童色情以外，其他的这些领域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权利的分配，或者是一个权利的一个划分。那您说的是这个儿童色情是不是？那么这样就非常的清楚了。我说的是呢，如果说我们 ICANN 的员工在一般的情况下呢，都会给我提供一些澄清，关于事例的一些澄清的。但是呢，我们应该在一个合法的这个框架之下，我们和这个注册局和注册商呢都有相关的一些协议。那么我们在协议的法律规定的框架之内呢，跟他们进行合作，来行使我们的职责。那么如果说他们进行了违法犯罪的活动，或者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活动，这也就不是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的。而有些人呢是对此是没有非常明确的想法，或者说对此有误解。 无论是跟你们交流还是跟社群的成员交流，那么我们确实需要大家在这方面有所帮助。我说的对你们是不是有所启示呢？谢谢。那我觉得这些的对我们都非常的有帮助。如果说没有评论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转移到下一个话题。我是 Ivory， 那么我就是想知道你对于社群有什么要求吗？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你们？如果说在非常稀少的这个案例当中，如果有人要求你们去承担这个责任的话，你是否需要我们社群来帮助呢？比如说有一个传票，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司法角度上面就得到了救济，因为很多的国家呢，它本身的法律的制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就想知道对整个的社群来说，对 ICANN 能不能有什么样的帮助，来构建一个一系列的措施，不仅仅是 ICANN 自己的这个员工，那么他们会显得势单力薄，而是我们这个社群呢可以给大家贡献力量。非常的感谢 Ivory。 那当然呢，我们也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的欣赏你主动请缨。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完全的明白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职责范围的。我就是想看一下就是针对于这个内容的这个抱怨或者是内容这种投诉，那什么样的内容，那么你这个数据是从哪儿来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数据呢，有人要求我们去采取相关的措施，或者是把这样的网站来关闭。你们说呢，这些网站它可能参与了相关的一些非法的活动，比如说就是制药方面的这些网站，那么我们 ICANN 或者是注册局或者是注册商全部都包括在内，要关闭这个网站，甚至要参与相关的这个网站关闭的相关的活动。那么 Alan Greger 来没来？大家都知道 Alan Greger 是不是？他是我们合规部的部长。那么他曾经设定了一个新的界限，就是说在哪些情况下呢，我们需要来站出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有些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合同不是非常的清楚，那么他在这方面呢非常的擅长，也就是说来无论是在伦敦呢还是在洛杉矶，那么我们收集了20多万的这个签名。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美国这些老年人呢就要求你们不要把加拿大的这个医药网站给关闭，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有这方面的一个对话来解释一下，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这不是我们 ICANN 的一个职责来关闭像加拿大这样的一个网站。所以说在至少在美国呢，我们有 Alan Greger 呢是在解释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希望呢能够进一步的澄清我们 ICANN 的这个角色，比如说对于这个网站的关闭，这不是我们 ICANN 自己的一个职责，也不是我们 ICANN 自己就能够做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对 Alan 的工作保持关注，谢谢。OK， 还有最后的一条评论，非常感谢。我是史库玛，我是来自于意大利的。那么，任何和政府和 ICANN 之间的这种对话，涉及到这个网站的关闭啊，或者是采取这些相关的行动。那么这些相关的这些文件，从这个互联网啊最终用户的角度来讲呢，从这个 ICANN 里获得文件有什么样的趋势吗？有什么样的渠道？ 那么我们从来就没有关于关闭网站这样的一些行为。我们这涉及到这个六个网站呢，我们之前都没有这方面的活动。比如说在法国，他决定要关闭这个六个网站，他不用跟我们 ICANN 来进行联系，他直接跟这个法国的这个服务提供商来联系就行了。我们没有收到这方面的请求，而我们只是进行交流，进行教育。比如说对于这个医药方面的这个网站呢， Alan 呢他也跟我们说过，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够涉及的一个领域。这是直接要求我们去打电话来跟他们解释我们 ICANN 到底应该做什么。如果我们收到了这种非正式的请求的话，我们也非常成功的进行了这个政府和 ICANN 之间的对话，能够让相关的这些执法部门呢都能够参与进来，让他们了解我们职责的界限。我接下来呢来看一下下一个议题，由 Bill Rick 来给大家介绍。非常感谢大家，下午好。上一次我们开这个对面会的时候呢，见面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关于人权，然后呢，怎么样把这个人权的问题呢，也融入到我们 ICANN 的职责当中。我觉得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又发现我们有新的问题出现了啊。我们也是本着对话的精神，本着合作的这种精神。其实呢，不是问问题来提问题，而是呢，用这样的一个气氛来让大家呢群策群力，来共同的想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样去保护我们全球的公益，做到全球的这种公益呢？我们也非常希望下一次能够换一种模式，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这种互动。那么说到这个公益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它是在我们的章程当中有规定，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承诺当中有规定。那就是 GEC 的成员呢，也是越来越多的说到了这个公共利益的问题，以及在讨论我们这 ICANN 的职责，我们 ICANN 的问责制的时候，也不断的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到底要遵循什么样的标准？说到公益的时候，这还不是非常的清楚。那么我的同事 Edward 呢，也就是制定了相关的一个清单。那么在这个清单当中呢，就规定了我们的公益的一个框架。比如说这个框架呢，还是要以基于公益的这个共识政策为基础。也在几年之前呢，我们就把这个清单也进行了提交，然后现在这个清单也进一步的简化，也变得更加的简洁。现在呢，我们在 ICANN 内部呢，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我们不能说呢，它是一个秘书处这样的一个职责，而是我们内部的一个部门，这个就是叫做公共职责部门、公共责任部门。那么今天早晨呢 ，NCUC、Nora Apsida 还有 Richard， 他们都是来自于欧洲委员会呢，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讨论这样的一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同时还讨论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近期在华盛顿呢，刚刚召开了这个会议，比如说在这个和这个商业利益相关方还有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模式下呢，我们进行了这方面的讨论。我就直接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实际上呢，我们意见还是各有不同的，有些人还是非常的担心。因为这个标准呢非常不明确，非常的模糊，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人滥用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所做的工作呢，最后也不见得是真的保护了公众利益。那么我们同时呢，应该有一个非常有规则或者是有组织的一个进程。这样的进程当中呢，首先要确定我们的这公共利益这到底是什么意义，这样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有些人认为他也是非常的关切，就是说呢 ，ICANN， 那如果说介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可能就是说呢，我们 ICANN 就会承担太多的这种责任，比如说呢，一旦进入进来呢，就很难退出了，可能最后会把我们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么其实，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也不是非常的明确，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要进行相关的一个规划？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董事会也正在进行这方面的讨论。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进程战略，能够给大家很明确的一个定义，到底什么是公益，全球的公益。那如果说要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呢，我们就想问问大家是怎么想的，你对于这个全球公益是怎么想的，对于我们在这个规划当中怎么样推进我们全球公益保护的这种工作，我们也非常愿意和大家进行互动的这种讨论。
巴里，你刚才也说过了，华盛顿呢？刚才您说过，今年的一个任务呢，就是要解决这个公众利益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个大问题，也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我想知道，我想跟大家沟通一下，看看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现在呢，有请这个法迪来谈一下他的真实拙见。别告诉 Rush。好，现在如果有人想发言的话，我们也欢迎。我提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回到人权的探讨？我们在这里呢，是不是应该划分一下是公共利益还是人权问题？当我们谈到人权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人权问题是紧密的跟这个公共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必须两者都解决。当然这样的话就更加复杂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进行比对，要平行的进行。所以现在呢，我想请上次我们谈到了这个人权问题，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谈一下公共利益。我们欢迎各种各样的探讨。好的，我了解。我的意见是，在公共利益的辩论上呢，我们现在呢有新的一个文本。这样的文本当中呢有条款19，也丰富了我们的探讨和辩论。那么在欧洲理事会上呢也是非常也是进行了探讨，所以全球范围内呢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讨论，是在这个人权传统之下呢是非常相关的。我觉得特别来讲呢，建议二是非常有两个非常切实的建议，因为建议二呢是这个19条款的一个报告，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呢它讲出了我们可以进行非常简单的第一步来提高大家的意识。不仅是对于大家来说，还是对董事会来说，都可以提高意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探讨是一个新的机制，它应该建立起来，或者应该进行一些这个章程的改变。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条款，还有这个条款四，我们应该尽早的把这个相关的信息明确起来。我觉得 ICANN 呢并不是一个商标， 也不是一个法规机构，但是它不能违反商标。如果 ICANN 做出决策，它必须是明晰的，它的决策不能违反国际惯例，不管是有关商标和知识产权都不能违反。所以呢，在商标选区，我们也建立了这个商标清算中心。如果 ICANN 制定了违反商标的决策，那么这样的行为应该终止。所以 ICANN 并不是一个人权机构，我们并不制定人权标准，而 ICANN 没有权利违反人权，必须要尊重这一点，在探讨当中必须要尊重这一点，特别是条款十九，而且也不能违反自由言论权，句号。所以问题是，在我看来，我们没有必要进行章程的改变，我们应该加强人们的意识。这是我们部分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然后再来思考，如果有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精确的机制，来有这个实质性的这个法律的建议。那么问责制的工作组当中呢，就包含了国际法的这个专家以及人权专家。我的建议，如果是有现在有一个案件出现了问题，请向他们来进行咨询，这是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开始的一个方法。建立新的选区以及这个改变章程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有的时候也不够，不能达到我们的期望。到目前为止呢，条款十九是非常有益的，这增强了我们的意识，这是我们向这个方向进发的第一步。我重申一遍， ICANN 没有权利违反人权。
Okay. Thanks,
谢谢。那我们先请 Marcus 来说吧。我也是参与了之前的这个会议，就是在华盛顿以及法兰克福的会议，是关于问责制的，就是跨社群问责工作组的问责制。ICANN 在一个通常政府有决定有职责的一个领域工作，一般的是政府负责人权问题，但是我们不想让这个政府参与进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ICANN 就有责任来保护人权。其中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版权。也在这个人权宣言的条款27当中有所列出，以及其他的一些权利，比如说隐私以及自由集会权利等等。那么联合国对于全球呢都有影响，对于私营公司也其实也可以采取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而且很多的政府并不是很多的这个私营企业并不是政府，也采取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环境标准以及人权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些文档。那么我们在国际劳工组织的 基础的人权宣言当中呢都有提及，这对于 ICAN 来说呢应该是有借鉴的意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平行的来进行，也就是私人公司的来签署一些内容。那么所以我想说的是呢，这个 ICAN 呢应该尊重国际惯例，因为有一些这个国际惯例已经就位了。我觉得这个相关的组织，相关的人权组织，欧洲的人权组织已经向在洛杉矶会议的时候向 ICAN 做出了报告，所以以上是我的意见，谢谢。谢谢 Marcus。也许我们需要澄清一下吗？不用，谢谢。Marina， 非常感谢。我叫 Marina， 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这个问题已经被探讨过了，其中呢，这些有一些是互相关联的，比如说人权。如果我们看人权的发展的话，我们看到。我觉得人权问题的解决方式呢，可以作为依据来为我们解决公共利益，也可以作为一个基准，就是这个公共的利益呢应该和人权相符。所以当我们探讨人权的时候呢，这个特定的程序是非常关键的，它对于我们最终的解决问题是有关键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他们之间不能冲突，特别是人权。我觉得这个在社群之内呢，我们的探讨已经在方向上有实质性的进展，在伦敦，在新加坡，我们已经和不同的社群的这个组织领导人 SO 和 AC 的领导人呢都谈过了，大家都认同有现在有一个机会，我们有必要来以一个更有结构的更跨社群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探讨，这是工作的最好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方向已经是形成了。我们也和 GAC 进行了交谈，然后探讨了这个国际人权惯例，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在 GAC 之内创建一个人权的工作组，来参照这个国际法律，来在全球范围内呢，来进行参照。所以到目前来为止呢，一些国家，英国以及其他的一些欧洲的国家，都同意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非常的积极。我想请董事会以及法迪，如果你看到有一个方向呢，我们可以继续进行探讨。如果我们看到这一个方向呢，我想请问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进行，谢谢。抱歉，明天呢我们还有一个会议是关于人权，我们已经邀请了各个社群，如果您能去的话就非常棒，谢谢。这是一个关于 ICAN 各个不同部分的跨社群的一个会议，各个这个团体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参加。那么如果大家有想法的话，应该可以帮助他们进行一些改善，这是最正确的工作。在不同的区域，在不同的这个社群当中呢，推动政策的制定，这点是很有意义的。谢谢。你想回应还是说我们？玛丽，我想说一下，我们有所漂移，因为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公共领域引入到人权的讨论当中，有一些复杂。但是我想回到 Bill 的刚才这个问题，在人权方面的这个宽泛的概念角度讲的这个问题很复杂。我知道，社群呢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而且我也这也不是我的工作，这应该是依靠社群来解决的问题。我只能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回应。我们要确保我们不要忘记，我觉得有一个杂志呢，星期一早上告诉我们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我们要确保ICANN 的这个角色不要与人权的整个的框架规划呢相冲突，这其实也是对 ICANN 的一种保护。我们的角色 ICANN 的角色是要服务全世界，这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最核心的一个精神。我觉得这一点来讲，我们是与这个人权的价值是相悖的。我们确实没有权利来违反人权，但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做这项工作，必须是由这个社群来做，要通过这个共同的努力，作为一个组织，向这个最后解决目标的方向。解决问题的方向来前进。Bill， 你说的没错，我们在两方面取得了进展。现在呢，就是这个从公共利益出发呢，取得一些进展。我们制定了一个新的策略性的规划。有第五栏，有一个特定的第五栏，我们史上第一次。说，ICANN 的全世界的一个角色之一呢，就是公共利益。所以我们现在呢，接下来的五年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目标。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在这个策略专家组当中也谈过相似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和一些同事，Timbers Lee 等等，那么。他们说呢，他们出具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所以就是这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报告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方面呢是可以从这里起步来看我们的这个人权工作向何处发展。我想听听这个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有三个方面，从我们的这个出发点出发，然后看看如何来形成这个工作的进展，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不管怎么决定呢，都是我您都会有我的支持，我都会支持你，非常感谢。我们回到公共利益的探讨，因为我们看到有人想进行评议。好，您先请。我觉得公共利益和人权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两者之间呢有些重叠，但是不一样的。在华盛顿的时候，通讯领域呢也研讨了在这个人权方面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做法。我出于自身的体验呢，我有一些同情，因为公众的利益，虽然我们在这个公共利益方面工作，但是我们没有明确的一个定义到底公共利益是什么，所以对他们的保护也就成了一些问题。我觉得公众利益的一个定义是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定义它的流程呢，应该是由这个社群做出。员工呢也应该来进行配合。我们这个人权 一直在谈人权，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它是非常复杂的，有一些是事关涉权，有一些是事权之外。我们应该具有弹性，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觉得这个相关的工作组呢，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工作成绩，在社群内以及在这个组织之内呢，我们都有专家，以及所以呢，我们还应该继续推进人权和公众利益的工作。我想重申，在华盛顿的时候，感谢 Cathy 做出了这样的指出了这一点。我和社群的意见是一致的，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工作。我们的这个定义来，我们对公众利益的定义，一个基础就是人权是公众利益的一部分。我们如何共同努力来完成工作，如何在这当中找到联系是很关键的。非常感谢 Fadi、Wally、Josh。请你们发言，发言之后我们到公众利益。现在呢，我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发言。您谈到了人权，我现在是作为终端用户，我们都很熟悉终端用户以及 NCUC。 作为个人用户的一个体验呢，我是似乎有不成文的这个约定合约。当我登录 ICANN 网站的时候，这个流程呢会带我去这个域名，然后去到网站，这样的连线可能会受到打扰，比如说通过渗入。有的时候这样的问题呢是不透明的，把它有的时候会被结识到一个恶意的网站，或者恶意的一个软件，或者到。但是现在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意图，就是 ICANN 能够设立一个机制。那些知名的案例以及用户，能够列出来一个单子，然后看看是哪些这些用户的这个利益被侵犯了。有些国家有 ISP 的问题。那现在呢，又作为 NCUC 来说，
那么我们有这个职责呢，要把这个请求呢反映给您的。那我是因为说呢，我们不是商用的最终的用户，但是呢，我们需要把这一点加入进来，就是要考虑这一点。那么这些连接上连线的这些最终用户，他们一定要在开放性上，在这个透明性上有所保证。那么再一点呢，就是说呢，我们从这个最终的用户那里应该允许他们提交报告，比如说针对于 ICANN 的一些报告，并且把相关的一些事例呢，还有这个采取的相关行动呢，都直接报告给 ICANN 呢，不是说一定要采取相关的一些行动，而是说能够成立一个相关的一个工作组来保持跟踪吧，对于这一系列的事项还有事态保持一直的跟踪。那么这不是一个内容，也不是关于介入的一个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应该有所触及。那么 ICANN 呢，对于这个终端用户来讲的话呢，也是应该有他的职责在内的。万丽的，我知道你所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而且呢，这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尝试的一点。我们也知道，就是同时呢，你要求我们不要涉及这个内容，但是呢，我们与此同时呢，又要解决和内容相关的问题。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飞跃。那你说，哎，我可以去，正式的去访问某一个国家，那么我可以呀，我没有问题，我可以把这些事情呢来加以处理，但是只要它不影响到互联网的这个开放性呢，但是呢，我们完全的尊重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些的问题也不应该由我们的受到我们做法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活动， 比如说在 ISOC 这个框架之下，它是一个互联网的协会，来对互联网协会来讲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制。那么他们可以直接处理他们虽然泛常的问题，比如说来撰写相关的一些篇章啊，或者是这个章程。那么针对于 ALAC，如果说 ALAC 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是超越他们的能力或者是超越他们的职责范围的。所以对于这样大的一个问题的话呢，我确实觉得我们不能够积极的去构建相关的一个工作组来直接的去涉及或者是接手这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其他的董事会成员是不是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嗯，我们不能够直接就把它直接推给 ISOC。那 Joyce， 然后是 Manton， 然后是 Mike， 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发言。那我就想回顾一下 Maria 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她当前呢说到了，我们要组建这个跨社群的这种工作组，或者是和跨社群的工作组来进行这个活动的沟通和交流。我觉得的不知道 Maria 来负责这个问题还是其他的人来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目的？那你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实现了这个活动，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最终的结果，有什么标准吗？评判的标准。其实呢你问的是我们针对于人权的一个活动是不是？那么 Maria 说的那个活动，那么我就想问问 Maria 是不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呢？非常的感谢我是马迪莲。那么我就是想说，就是针对于人权的一些政策呢，我们现在有很多表示非常大的一个关切。那新的 GTLD 它的这个表达的这种方式啊等等，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人权？那么如果我们的政策一旦出台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些政策进行很好的一个协调，然后来解决这一类问题？那么我们进行这个人权方面的这个评估，为什么我们的政策向这个方向来发展？那么我们是根据相关的这个标准，是一致化的这种标准来制定的这个政策。那么我们怎么来做呢？我想呢还是有一些选择的。比如说这个跨社群的这个工作组可以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组，来讨论一下到底怎么样来进行这个人权方面的这个评估，在这个对于政策它的人权方面的这个维度来进行评估，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的。那非常感谢。那么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要设立相关的一个标准。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公益方面的这个问题。那 Milton 他稍后发言的时候可以跟大家来澄清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个电信或者是其他受到监管的这些领域，我们也是触及了多次这个违反公众利益的这种行为或者是这样的案例。比如说呢处理这个市场集中度过高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不是和人权相关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他在美国比如说这个联邦通信委员会他们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他们是完全要排除这个市场垄断，也就是滥用市场垄断地位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么对于这些呢都是监管非常严密的一些领域，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是这一套的标准？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一些的标准？那么怎么样用这些标准来进行评判呢？我们对于这一些呢也这些问题都是有所讨论的。那么这个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有约束力的一个标准，那么至少呢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理解或者是一种创新性的理解。那么人们的想法都是怎么样的？当他们在运用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理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战略委员会就有一个定义，那么这个定义呢就是来确保这个互联网是稳定的可以接入的而且是包容性的。那么这三个就是一个原则性的标准，可以说呢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可以接入的稳定的然后又是包容性的，这就是一个三个原则性的标准。那么针对这三个针对性的标准的话呢，具体的细节比如说 GTLD 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 个是我们要尝试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考虑到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然后怎么样去把它们诠释为一些这个具体的政策或者是一起具体的方法。所以我想听关于社群，来自于社群的这些不同的成员，你们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无论是你们是注册局还是注册商还是这个 CC， 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些问题的抛过来，然后让大家呢来更多的去考虑这一个问题。我们不一定要确定最后要找一个最终的一个定义，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说有所讨论的。所以我就是希望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概念，这是我确实想激发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有人问题吗？这是 Milton Miller。其实呢，我觉得你不想让 ICANN 不变成一个人权的组织，承担太多的这种义务来宣传相关的一些理念，好像你不想这样做，但是你好像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个 ICANN 就要成为一个代表全球公益的一个组织，但是又不能成为人权的组织。那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点点让人困惑的地方，就是你想做的事情呢是想符合全球的工业，但是如果看一下你们具体的战略计划，那我们这个战略计划呢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呢都是基于我们全球的工业的，比如说要大幅度的去开放打开 ICANN 的大门，去更多的公开 ICANN， 然后比如说在对于这个公开拍卖的收益怎么样去处理，还有就是说为这个饥饿的儿童提供食品等等，这一系列的活动 ICANN 也都是非常开放的。所以可以说呢，你们对于很多的这个新的义务呢都非常的开放了，也都承担了这些新的义务。那么 Eddie 之前呢说过的，这可以是 ICANN 变成这个互联网的全球的监管者，而不仅仅是域名的一个监管者。那么考虑一下，如果五年之后 ICANN 对自己有什么样的预期吗？那么对于社区提出来这个问题呢，我只能说这不是代表我个人的。我们就像贝尔所说的，我们要像 David 所说的那样，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要达成一定的共识。我不能说代表着大家，代表着 ICANN， 我们需要来看一下我们全球公共利益。那么我们的一个计划就要花掉18个月的时间来制定，所以我想再一次的强调，我想听这个社区什么样的意见，来看一下到底这意味着什么，全球公益意味着什么，而我们又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而不仅仅说就是在我们的文本当中又加了这个非常辉煌的一段而已。我们要看一下具体在工作当中如何去操作，我们不要去通过这一点去扩大我们 ICANN 的职责范围，我们还是完成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这一点呢是要大家铭记在心的。有更加比我更加资深的人也说，那我们应该把我们该做的工作做好。我觉得他这样说非常的对。如果说承担太多的职责，比如说在人权上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可能就会错失掉我们工作的重点，往往就失去了我们的这种工作的重点。所以说我们要依赖于这个社群的领导人来给我们提出更多的一个建议。我也想在会后呢把这个 Nora 和 Samantha 介绍给大家，然后再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社区的范围之内把这个问题向前推进。Michael， 非常感谢。其实我也是参加了很多关于法律的方面的问题，那么这方面的这种问题呢都是非常复杂的。那有一点我非常的欣赏，就是说今天， 大家在一开始都是非常的理解为什么这个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ICANN 的职责是什么， ICANN 对于人权这方面的维度关注的一个维度又是什么，角度又是什么。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人权的观察者，观察的机构。那么有些人就是说我们希望呢不要过多的去牵扯到人权方面的这种工作。那么这一系列的讨论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过了两次三次五次的会议可能都不能够最终的澄清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需要我们社群提供相关的一些建议。我也听到有些人提到了一些建议，但是可能不太适合这个 ICANN。 但是我觉得呢这样的建议起码能够提升了我们对于 ISP 的一个参与度。比如说这个 ISP 他们对于 ICANN 有什么样的预期，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帮助这些 ISP 也参与进来。无论这个 ICANN 它不是代表某一个国家或者代表某一个区域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会非常的有帮助。如果我们能够把问题澄清，然后听取大家更好的一个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做法。谢谢，谢谢 Mike。 那么然后请 David 来评论，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总结。我就简单的说几句。就像 Valley 还有 Fadi 刚才所说的那样，我完全的同意。就是有些时候呢这些工具啊，比如说像这个监督现状的一种评估工具或者是观察工具也是非常有用的。那么 ICANN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工具，那么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觉得 ICANN 给我们的帮助非常大，像 Dennis 所说的，通过一些大型的项目，还有一些这个中央化的预数据，我们都会利用这样的一些预数据，这样的一些项目，来帮助我们获得相关的一些信息。那非常感谢。那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想呢涉及到这个隐私应该也是非常简短的吧。我是 Stephanie Perrin， 我会简短的来说明一下。那上次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都谈了一下我们对于 ICANN 的隐私政策实际上还是非常的充分。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政策呢带回去又仔细的思考一下，然后我们正在起草我们最终的一个草案，在收集最终的一个共识的意见。那么在分析了现有的这个政策之后呢，我们会给你们提供进一步的评论。所以说我就这么点意见。什么是 NTA？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月之内吧就能够把意见提交上来。他们对此有评论吗？大家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今天的对话也非常好，也非常的充分。我们也希望下次我们能够再见。谢谢。
Thank you everybody.